现在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对上帝无故的爱情，所以以下的几十分钟会集中和大家谈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听过这句话的请你举手好吗？啊，他的出处啊，谢谢你们，很多人听过，我还以为只是我这一代才听过啊。这是出处，你们知道出自什么地方吗？啊，哈哈，神雕侠侣，说他讲的对的请举手。啊，其实我不问说他不对的，其实呢是说对了一半。其实真正的出处呢是金元之际，就是金朝元朝的时候，那个文学家叫元好问，元好问他所写的一句的词啊，他所写的一句词啊，哎呀，不要落线，下面才谈。他呢后来金庸就引用他，在《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人常常讲这句话是谁？李莫愁啊，如果你跟我是一样是《神雕侠侣》迷的话，你就会记得他因为被情所困，所以常常讲这句话啊。那这是爱情的一面，就是怎么样不离不弃，甚至至死相随，歌颂爱情的伟大。可是爱情另一面，就是我刚才要讲的，是如何呢？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爱情来得太快，就像你们都熟悉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你已经离开我啊！大家好像很有共鸣，不是全都失恋吧？这是周杰伦《龙卷风》的歌词，大家都很熟悉，所以那么有反应。如果没有熟悉的没关系，我们继续留在那个直叫生死相许的那个年代吧。歌颂那个龙卷风啊，比喻爱情是怎么样啊？来得快，走得快，留下的仿佛只有什么两个字，是无奈。这是人间情侣爱情真相的两面，既可以天长地久，至死不渝，可是同样也可以怎么样啊？很脆弱，经不起考验，对不对？来得快，走得快，而且龙卷风带来是怎么样啊？走了之后，破坏，就是一个完全破碎的玻璃心，对吗？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神对我们的情，我们多半都能肯定哈。可是我们对神的爱是至死不渝，还是经不起考验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故事，是旧约里面哈耶和华神和一个人叫约伯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除了耶和华、约伯，还有一个大反派，就是撒旦。那现在呢，大家就听一听哈，我来演绎一下约伯和耶和华神的他的那个天庭第一幕哈。现在约伯没有出场，但是跟他有关，你们来听一听哈。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神的使者，都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到他们当中。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徘徊，走来走去。”耶和华对撒旦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罪恶。约伯敬畏你，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你不是在他的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还有他手所做的任何的事，你都赐福。他的家产啊，就是那些牲畜牛羊，你都是保守他在地上爆炸性的增添。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我敢说他一定当面亵渎你。好吧，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只是你绝不可以伸手害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弟兄姊妹，结果如何呢？结果约伯经历了两个天灾，两个人祸。这些天灾人祸使他所有的家产都没了。最残酷的是他的七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都怎么样啊？都死光了。那么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好像撒旦所说的亵渎咒诅神呢？圣经说他家破人亡，虽然非常难过，但是约伯没有犯罪，没有埋怨神，没有论断神有什么不对。那么撒旦又如何回应呢？正是预知后事如何，请听我再演绎天庭第二幕，那是约伯记二章三到七节的内容。耶和华问撒旦，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罪恶。虽然你挑拨我与他作对，无缘无故的使他倾家荡产，他还是坚守自己的纯全。人以皮换皮，宁可付出他一切所有的去保命。我敢说啊，只要你伸手伤害他的骨还有他的肉，他一定当面亵渎你。好吧，他在你手中，不过要留存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弟兄姊妹，接着故事的发展呢，现在先卖个关子哈，也是鼓励你回去把约伯记都看完，今天晚上一口气把它看完。现在我们集中看看其中刚才说的两个片段，有关约伯、神还有撒旦的事实。第一，有关约伯的，约伯敬畏神，行为正直，不做恶事啊。这是看约伯记一章八节还有二章三节所说的。我们知道这不单是圣经作者所写的，还是耶和华亲自给他的评价。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是啊，神啊，我怕了你了，不要惹你了，不光是这样，而是体会神的大能大爱之后谦卑下来，对神心服口服，又敬又爱的一种态度。约伯就是这么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由于他对神崇敬，所以他行事为人也按神的标准来行事。消极来说，他不做恶事哈，就是不做那些不神所不喜悦的事。那么正面来说，他是完全，就是无可指摘的意思。另外他正直，正直呢其实是指他对人方面是光明磊落的，言行一致，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是约伯。那很关键，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是耶和华对约伯这样敬畏自己，哎，原来是感到兴奋的。怎么知道呢？第一，神特意叫撒旦去注意约伯，原文是这样的意思，特意叫他注意约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就是神很希望啊，觉得以他为骄傲，很兴奋。另外第二，神称约伯为我的仆人，神是这样对他忠心，对他顺服实践神心意的人的一种夸奖，一种赞许。这里的记忆当中，除了约伯，神还称哪些人我们认识熟悉的为仆人呢？还有摩西，还有什么大卫等等，称他们为神的怎么样仆人，他们合神的心意。这是有关耶和华的。好，现在轮到反派啊，你们也叫反派吗？歹角出场了，他是中文翻译为撒旦。其实呢，在希伯来文呢，它是敌对者或是指控者的意思。我们一看中文撒旦，很容易对号入座，就觉得他肯定是新约里面所载的什么魔鬼。其实很多释经学者呢认为不一定哈，可能这里呢只是神其中一位使者。原因是撒旦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 专有的名词，并不是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可能只是指出某一位作者作为某一位神的使者作为指控者的一个角色。不过无论他是不是新约里面的魔鬼，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刚才的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坚决，对吗？是一个歹决。怎么知道呢？他在地上怎么样走来走去，可能是找可以控告，在神面前可以控告的人。另外呢，从原文的语气说话的态度也发现他对神是很傲慢。另外他对敬畏神的约伯，他爱神敬畏神的动机，他也是做一些恶意的分析，对不对？那撒旦怎么去揣测约伯敬畏神的动机呢？撒旦认为神为约伯敬畏神，神感到很高兴，其实是高兴的太早了。为什么？撒旦认为约伯敬畏神，而且因为敬畏神行事正直，是和神一直怎么样啊，赐福给他有关系挂钩的。撒旦仿佛要提醒耶和华，嘿，你看你保护约伯的家庭啊，无灾无祸，家产原文是爆炸性的增添啊，哇，给他那么多好处啊，他当然敬畏你呢。也就是说，撒旦认为约伯敬畏神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啊？就是有人做了很好的表情，有好处。从刚才演绎的经文，我们知道约伯后来真的失去所有的福气了，家人财产没了，他有没有诅咒神啊？没有。就是于是撒旦就指控说，约伯其实最关注的是自己。撒旦说以皮换皮，这可能呢是当时一个谚语，现在真正的意义可能已经失传了。但是呢，释经学者猜测他当中的意义大概是说，约伯最关心的以皮换皮，自己的皮最关心着自己本身，家人财物始终不及自己重要。现在没有诅咒神哈，是因为起码自己啊的安全还是可以保住，他不敢诅咒神。撒旦认为，因为怎么样，如果诅咒神，神一发怒怎么样，自己也没命了。所以撒旦认为，如果嘿，你再进一步，如果撒旦认为，如果约伯连健康都没有了，反正从神所能拿的所有的好处都没有了，他就觉得约伯会当面就是毫不掩饰的去诅咒神，反正怎么样，死就死吧。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完天庭这两部，我自己在脑海中，撒旦的话在我脑海中回荡回响，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吗？难道是无缘无故吗？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我们敬畏神遵守神的话，是不是一心想得到神的赐福呢？又是我们学粤语的时间啊，在香港见过这样的宣传的横额，说情在楼在钱在罪在怎么样，信耶稣都搞定晒。什么是搞定晒？就是搞定哈，搞定。不知道搞定晒是什么意思哈，不知道真的这个作者啊，原文他的意思是什么样。如果说信耶稣罪在，肯定替我们搞定，对不对啊？但是情债、房债、钱债，如果说信靠耶稣，耶稣为我们开出路，给我们智慧力量，好好处理，对不对？会的，耶稣真会为你开出路，对不对？是靠谱的。但是如果说信了耶稣之后，情感问题、房子欠的债、金钱债务全部自动解决，是一笔勾销啊，是有点啊不符实情。我们再深入来想一想，就我们真的就算耶稣真的替我们搞定了所有问题，那这是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呢？我们怎样看自己与神的关系呢？笼统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哈，我们很容易走入以下三个误区哈。我们敬畏神的目的，我们看看自己下面有没有你的份哈。第一，我们敬畏神是为了怎么样？天福啊，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以下的故事哈，无论你有没有听过，我还是讲一讲。一个乡下的教会在门上写上信耶稣得什么永生，门框写上。经过了好多年了，有一天农夫跑去敲啊敲那个教会的门，说牧师信耶稣真好，我要信耶稣。牧师带他做怎么样？如果你是牧师，马上怎么样？祷告啊，绝志祷告啊。他说我不祷告，我要水牛。大家听过这故事吗？有人听过？谁听过了举手？哦，听过的一半，那还好，还有一半不知道。牧师说为什么要水牛？水牛哈。农夫回答，你的门框上不是写着信耶稣得水牛？牧师说有吗？原来经过十几年了，那个油漆怎么样啊？剥落哈，那个颜色退了，所以永生变成怎么样啊？水牛。我们敬畏神，爱神，遵行神的吩咐，也是为得水牛吗？可能你不要水牛，你要金牛，对吧？知道广东话金牛就是500块钱一个钞票叫金牛。我在内地服侍的时候是500块，对吧？1000啊，增值了，在我的年代以为是500块，现在500块不值钱。我在内地服侍的时候真的碰过一个弟兄，印象很深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哈，他很热心的招待我们，然后还帮忙开车接送一个残疾的姊妹哈，接送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真的很衷心的赞赏他，然后他就说，嘿，服侍你们就是服侍神，对不对啊？对的，神啊肯定会大大赏赐我的，老师你也不用谢我了，记得回家，记得多为我祷告，多祷告多得福，多祷告多得福，记得为我祷告。我听了真的有点啼笑皆非，其实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弟兄，但是对这位弟兄来说，敬畏神服侍他是不是有点像傍大款呢？这是信耶稣为天福。另外一个信耶稣为避祸，另外一些肢体敬畏神有好行为，主要动机是消极的。我们努力做一个好信徒，不求增福，不求天福，起码要避祸，避免神的惩罚。这一类的肢体我在内地见的真的不少，他们遇到生活不顺，例如生病、面试不成功、电脑垮了，我最近就经历一次啊，考博失败，就会肯定是因自己犯了罪，现在招来神的惩罚。祷告反省，对不对啊？对的。哎，但是反省以后还是想不出这个逆境跟最近哈，跟最近什么具体的罪有关，想不出来。但是想不出来就会想，哎，肯定是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如是再求主赦罪。可是心里还是继续的忐忑不安，因为很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做错事，又惹来神的审判。这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好像每时每刻都很担心神在抓他们的鞭子，找机会来处罚他们。对于这些肢体来说，神仿佛就是一个冷酷的审判官。好，这是第二。第三呢，敬畏神是为了怎么样啊？应急。在人生重大的关口，对你们来说什么是重大的关口啊？找工作，对吗？还有哇，看见心仪的对象，提交博士论文最后的阶段，老板叫你回去大大的改动，特别对神热情，这个生死关头啊，到教会，到教堂，天天祷告读经，恶补一下神人关系。以后工作找到了，美人垂青了，博士学位到手了，慢慢就怎么样啊？疏远神啊，不祷告，不读经，不参加教会。下一次人生又遇到大危机了，又怎么样？我们又变得突然热情爱主。对这些肢体来说，神仿佛就是你们说是备胎的嘛，或者老一辈的人说是有事终无厌，有没有听过啊？啊，听过的哈，无事夏迎春。刚才三种心态，哪一种最像你呢？还是三种都包揽一生呢？ 听到这，可能你的疑问来了，哎，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甚至鼓励我们要追求敬畏神得好处，而且也真的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叛逆神自招灾祸吗？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的确在生命记，在箴言，很多先知书都传递这样的概念。例如我们看生命记啊，是这样说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生命记往下的段落就讲会有什么什么的福啊，然后也说到，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就讲有什么什么的祸。可是我们要明白的是，这里展现的是耶和华做事一般的法则，就是听话的怎么样得福，不听话的怎么样惹祸，而且也鼓励我们顺着这个法则来行事。可是趋吉避祸不该是我们听神的话的全部的动机。如果我们听神的话，理由只有一个，只为趋吉避祸，那么和神的关系就不是最健康，就好像是一个操作的方程式啊。神仿佛只是一只怎么样神仙棒，或者现代一点是一个提款机。而且更糟糕的是，听话的得福，不听话的惹祸，有没有例外的情况？有没有啊？有没有？有的，好像约伯不就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吗？还有你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经历过哈？当时你其实也是对神很爱主，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还是会遭遇一些祸患，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犯了什么大罪，但是还是经历一地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只是刚才说的为了啊得福或者是避祸，那当你真的没有犯什么具体的罪，但是还是遇到一些祸患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张力，对吗？当时你就会怀疑神，哎，为什么这样的这个方程式不对的，甚至有些肢体呢会离开神。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实况，是有肢体因为遭遇一些祸患，觉得神没有祝福他就离开神的，有没有看过？有没有？都点头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看待神和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答案。刚才的生命记给我们答案哈，我们一同来练好吗？一二三，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是摩西向以色列民传达神对子民的期望。第四节我们看，先指出有关神的事实，然后第五节就说明以色列人该有的回应。第四节要以色列人要听，听什么？就是一个事实，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是独一的，有两个可能性哈。一是指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唯一应该敬拜的对象，第二是指耶和华本身的独特性。耶和华真神是如何的独特？为什么值得以色列民只是敬拜他，单单爱他呢？生命记四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乐意与世人亲近，独一真神主动亲近以色列民，与他们建立关系。神让他们认识他的大爱还有大能。大爱方面，神呼召他们以色列民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后裔建立为一个国家，垂听他们祷告的哀求声，把他们从哪里拯救出来啊？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是看到神的大爱，当中也看到神的大能。在拯救过程当中，神施行很多神迹奇事，神又颁布律法显明他的公义。面对这么一位有大能大爱又公义的神， 神希望以色列民如何回应呢？我们一同念第五节好吗？一二三，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心这里代表意志哈、思想，还有那个性原文就是感情本性或者整个生命，力就是力量。其实这里真正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一项一项意志感情力量一项一项去数怎么去爱神，而是要表达以色列民又要整个人，就是全人，包括他的意志思考情感各方面去拼命的爱神。至于爱字，原来就是这里的意思，不是一种单单感觉，而是由诸内行于外的一种委身。你有空回去看看哈，这个《申命记》的上下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当中教导以色列民要敬畏神，谨记神的话，遵行神的诫命，前后都是写都是有关的相关的经文，但是在这么中间就夹着这么一段要爱神的呼吁。这样的铺排很有可能就是要强调哈，作者是要强调敬畏神守他的诫命动机是源于什么？对神的爱。简单来说，神最期待以色列人如何对待他呢？神期待以色列民，他的子民，透过经历认识神，就是刚才说很多的经历，认识神的大能、大爱、公义之后，不是单单继续向他要福气，而是真心爱他、敬畏他，而且因爱他守他的诫命，善待别人，行事正直。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很伟大的事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增加你的记忆力。一二三，神伟大无穷，赐无所缺欠，却渴望渺小的人类去爱他，这是我们多大的荣幸。当他看到约伯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很兴奋的把这个消息告诉撒旦。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那现在我们讲回约伯的故事，他对神的认识和爱可以说是从小学升到什么大学。起初他只是知道，哎，敬畏神可以得什么天福，对吗？天福庇护。后来世上所有的福气没了，他也曾经哈、回去看看约伯记，怀疑神，哎，是否公义，是否慈爱。但是后来神在最后的几章我们看到哈、和他对话，让他再次体会神对他的关注，而且神让他看大自然的奇妙，启发他，他知道自己很多事情不懂。这样约伯体会神的智慧，还有他对这个世上万物的照管关爱是远远超出他所能理解。到这个时候，约伯更深认识神的伟大和自己的怎么样啊渺小，所以他为怀疑神的慈爱公义感到后悔。约伯曾经失去世上所有的福气，可是他因这么一次考验，他更认识神，更爱神。弟兄姊妹，神期待的不光是以色列民还有约伯更深的认识他、爱他，神也期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更爱他，而且因爱他而善待别人，行事正直。说回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在强调最重要的诫命是怎么样？是我们全人的爱神，而且接着爱人如己。当然，耶稣接着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追求更认识神，以致更爱神呢？我们怎样做才可以更认识神呢？怎样做很简单，第一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还是得提一提哈，怎么可以更认识神？第一要怎么样啊？读圣经，对吗？第二，我们真的要透过我们的经历去印证圣经所说的是对的。 那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还有日常大大小小的生活的事情，也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慈爱，他对旁边的人，对我们自己。谁经历过神真的在你身上大能大爱的，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经历过？好，也为你们来感谢主。可是经历过这些以后，我们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结论是怎么样？我们的关键哈，我们是否体会神哇这么伟大，这么爱我，更感激他，信任他啊，也很想做点使他开心的事，使神喜悦，以回应他的爱。还是我们另外一个面是说，哎，这个神啊，灵啊，顶过哦，这个神哈，大概我们就有点贪得无厌，从他身上拿更多的好处，因为他顶了嘛，好像一个给宠坏的孩子对爸爸说，哎，你行的，那给我多一点，唔够唔够，多啲多啲哈，多一点多一点，你行的。还是另外一个妻子觉得知道老公疼她，就对老公说，哎呀，你既然爱我，就证明一下，给我买什么皮包、项链、买房哈，一大堆，一个清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是机会来反思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本质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给撒旦说中了敬畏神为求世上的福气。其实古今中外很多信徒可以告诉我们，当我们真心追求认识主、爱主，真心想讨他喜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从前没有发现，会深深体会能够和伟大的神在一起，体会神的同在当中的甘甜，是一切福气，我们所求的那些福气是比不上的，有神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以下来看一看啊，一个姊妹叫罗慧娟姊妹，她和神的爱情故事哈。大家有没有听过罗慧娟这名字？谁听过的？自动举手了，知道我喜欢你们举手，谢谢啊。她是大概90年代有点名气的一个演员，在香港啊，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哈，而且不单漂亮，嫁了一个又爱他又有钱的老公，哇！听到这姊妹们啊，年轻的姊妹们，哇，可能很羡慕，觉得神给他的福气多不多啊？很多。可是不要羡慕的太早，他面对的磨练不少。首先，当时呢，香港的经济经历一些大气候，所谓金融风暴，有没有听过？他就破产了。后来还不止，他的耳朵一次意外就怎么样啊？全聋了，是全聋了。还有还不够，还患上怎么样？忧郁症。后来最后怎么离开世界？是胰脏癌。现在就不羡慕他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面对神呢？你猜他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来听听他现身说法。
所以我好多不明白，为什么那人会这么对你的？为什么事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一路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我每日都这么努力，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不停地寻求的时候，就好像圣经所说，寻求你就寻见，敲门你就开门。再加上上帝真的很好，我想是苦难多恩典更多，恩典多使命更多。在我未有抑郁症之前，上帝很清楚给我在一次的祈祷里面见到他，他的说话是帮助了我去渡过的难关。他说，所以第一样东西我见到很光，先很光很光很光，我光到是不撑眼的光，很光。然后他因为不想那光太光跟我有距离，他慢慢慢慢变成慢慢暗下来，慢慢断光，他变成一个人，地上的耶稣，很朴实的耶稣。然后他开声讲的第一句，他就说， 好渴求你的爱。其实我对耶稣爱已经好多，但是他讲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一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神的独生儿子竟然说我好渴求你爱我。在那一刻我真的完全被他重化了，然后他抱住我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他跟我说，你记住这种感觉，将来无论任何的事发生，你要记住我和你一起，一切临在你身上的事是先刺痛我先去到你那里。那件事是1902年12月发生，我2007年的2月我严重的抑郁症，在这抑郁症里面是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不应该不开心，我知道不应该这样，我知道，但是我没办法出到来。我是平时要帮人去辅导人那个，我自己没办法帮到自己，我只觉得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只想睡觉睡死他，但睡觉是不会睡得死。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自杀，我不可以这样，但我真的不敢面对。但是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面对不到，是我们靠了我们自己的肉体，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当然那个关系很不易过，但我终于过了，因为在当中我不断去想我生命意义是什么。我当然我不想着在这里跟你说我生命意义是什么，但是当我经历了这个这么宝贵的经验，到2010年我知道 cancer 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就快去一个更加美丽更加好的地方，而这一样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因为在那几年里面我不断在这里真的好像信仰上的磨练，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考试合格啦，可以回去，不单止拿文凭拿奖啦，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
后面的弟兄姊妹能看得见字幕吗？啊，也能看得见。不知道你看的这个片段哈，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片段哈？我自己觉得最感动是两点。第一，罗慧娟姊妹她在祷告当中听到耶稣对她说：“我很渴求你对我的爱。”这时罗姊妹非常惊讶，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神的独生子耶稣居然这么看重自己对他的爱。深信这句话也是主想跟我们每一个人说的，神对你说很渴望得到你对我的没有功利缘故、没有杂质的真爱情。如果神这样对你说，你会怎样回应他呢？另外一点是，主耶稣抱着罗姊妹要她记住，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知道主必和她一起，所有的痛苦都是先刺痛谁呀？刺痛主耶稣才领导罗姊妹，这样又让我们看到主是多么的爱罗姊妹。这是罗姊妹与耶稣的爱情故事。罗姊妹已经回天家了。弟兄姊妹，我们看了以后，你不必很担心自己有一天会遇到罗姊妹所遇到的苦难。神是明白我们的，如果我们承受不起呢，主是知道是不会给我们的。另一方面，也同样不用太渴慕罗姊妹在祷告当中那些神秘的经历哈。主安排每个人的道路，认识他的方法都有不同。可是罗姊妹让我们学习的是，她真心追求认识主，想讨主喜悦，尽管在苦难当中还是紧紧地抓紧主，寻求生命的意义，而且努力传福音，所以才拍下这个光盘，还有她也写了书哈，你可以去啊找一找看一看也可以。她不是只想从神身上得到我们世界因为好的东西啊，我们广东人常常说的世界的好东西是车子、房子还有孩子哈、啊，可能男的还有什么妻子哈、啊，他不是想要这一些。如果我们 真的就是这样的去爱神，神肯定会以各种的方式让我们像罗姊妹一样深深经历与他同在的那种甘甜。以下让我们有一段安静默想与神关系的时间啊，请大家来闭上眼睛，我们来简单的默想。弟兄姊妹，此刻我们来默想一下，你和神目前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刚才的分享有没有为你带来一些反思呢？你是否真的知道神渴望你对他有无故的爱情呢？神如果这样问你，你对我的爱情是无缘无故的吗？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他呢？以下有一两分钟短短的时间，请你自己默默的安静的在心里向神回应，你会如何去回应神呢？心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这样爱我们，舍身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求圣灵帮助我们把你的爱浇灌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过去如果我们只想从你身上得世上的好处，实在伤透你的心。主啊，求你原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爱你更深，因爱你过敬虔的生活，以讨你喜悦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